之外能够找到神旨意，那是不可能的。那么也许有的朋友们说，圣经说那人独居不好，结婚是神的旨意，这个没有问题，因为就是神的创造来讲，那人独居不好，所以只要独居就一定是不好。所以神的旨意是什么？神的旨意就是要让亚当能够找到夏娃，婚姻是神所配合的。但是在这么多的人中间，神到底叫我和哪一个人一同来走下面的道路？到底另外的一半是怎样的一半？那么弟兄姊妹，今天世界上的人是凭着自己理智来选择，他把某一个人的优点放在一边，某一个人的缺点放在一边，然后呢他们决定说到底他的优点多呢还是缺点多，然后现在你决定说到底我要不要和这个人走一生的道路，这是地上人的选择。但是今天呢，我们这些爱主的人，我们这些蒙主宝血买回来的人，今天我们怎么决定我们的前途？今天我们怎么知道这个人就是更好的一半？许多人平常根本就不关心神的旨意，等到了重要的事情临到的时候，要决定婚姻，要决定事业，要为着儿女决定前途的时候，那这个时候他想明白神的旨意，他怎么明白？你知道在中国，这个母亲和在美国的母亲不大一样，就中国的母亲啊，根据传统是比较权威制，所以呢，你只要从小的时候是母亲告诉孩女儿说你要，所以母亲有的时候倒牛奶给女儿，小的时候女儿就喝下，你非喝下去不可，因为这个对你是好的，这个东西对你是好，你不吃下去。但是在美国不同，美国他从小妈妈就问女孩子说，你要一杯牛奶呢，你还是要一杯白开水？并不是说你非喝牛奶不可，乃是让女儿从小就开始选择。所以听说女儿从小开始选择，所以到了20岁的时候，她就慢慢的知道怎么选择。但是呢，如果你碰到一个家庭母亲非常的强，是个女强人，她从小什么事都替女儿决定，什么事都替女儿做主，一个强的母亲就生下一个最弱的女儿，因为女儿一辈子都不做选择，都是妈妈替她选择的，衣服该怎么穿是妈妈替她选择，发型该怎样是她母亲替她选择的。所以因为什么，长到20岁你要让她选择一个对象，他不知道什么是最好。所以弟兄姊妹，一个女孩子，你希望她20岁能有一个正确的选择，因为20年她母亲都教导她怎么选择。所以弟兄姊妹，今天如果我们要明白神的旨意，特别在重大的事情上，我们怎么明白？我们平常没有这些训练，我们平常没有这些教导，到了临事情来到的时候，我们想明白的神的旨意有可能吗？今天宗教里面的人，他们为过要知道前面的路是怎样的，结果你知道他们到庙里做了许多多的事，平常根本不管，到时候他们觉得很重要的事情临到头的时候，他们就开始在那里烧香拜佛了。那么弟兄姊妹，今天我们这些基督徒怎么明白神的，怎么在凡事上讨神的喜悦呢？ 那不是等到要走到地毯那一端的时候，也不是走到事件事业重要关头的时候，也不是等到要移民了，到底要移民还是不移民的时候，也不是等到一个很重要的机会，这个机会可以把你智慧放上去，可以把一切都上去，也许可以把你带到财富的顶的到高峰。弟兄姊妹，我们怎么知道哪些是神的旨意，哪些是我们自己的旨意？我们的难处就是平常的时候我们根本就不在乎神的旨意，我们也没有一个习惯要明白神的旨意，我们在明白神旨意这些功课上我们也没有学过，我们从来没有学过。所以呢，现在忽然间我们要知道神的旨意，我们根本不会明白。我们知道有很多基督徒啊，他要明白神的旨意，那怎么办呢？实在圣经也不熟，所以只好把圣经合起来，那么他眼睛闭上，然后呢把这个圣经大概这样翻一下，然后手嘛大概这样一指一下，那么这样拍来，那么现在是耶利米三章第三十章第七节，哀哉。你看他本来欢欢喜喜要明白神的旨意的，现在手这么一指啊，说哀哉，那日伟大，无日可比，这是雅各遭难的时候。那么弟兄姊妹，你说这是神对他所说的话吗？这是刚才我真的知道的，这不是我乱讲的。所以弟兄姊妹，让我们明白这是明白神旨意的办法。从前有一个人，真的他闭上眼睛，他真的打开了，然后他读到一个地方的圣经，只在一个地方圣经，说犹大出去吊死了，他说不可能，这绝对不可能是神的旨意。他说另外再翻一个地方吧，翻一个地方，然后呢就翻到这个路加福音第十章，然后里面有一句话说你去照样行吧，那他说这个不可能，怎么两次了，那么一次犹大出去吊死，第二次你照样行吧，然后他再把它合起来再翻开，现在约翰福音十三章，你要做的赶快做吧。所以如果你把这三个加在一起的话，弟兄姊妹，如果你稍微有一点迷信的话，你说怎么可能连着三次我都听见这样的话。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见吗？今天基督徒读圣经很可能就像外邦人他们所做一些愚昧的事情一样，许多人就把圣经当作抽签去抽签一样，这个完全走错了路了。所以你晓不晓得这个古教会中古世纪教会的时候，你知道他们愚昧到一个，有一班信徒们愚昧到一个地步，他们就用真言书里面有一个章，刚好是有一章啊，刚好是三十一节，我不告诉你哪一章，免得你落入试探。那么有的人就是拿那一章啊，然后那一章呢，你只要看你是哪一天生的，那你就读那一节，然后呢，那个大概就是你一生要经过什么节。那么尼克森呢，大概是六号生的。那么有人呢，就读那个第六章第六节的时候，刚好啊，好像里面讲到水门呐、啊、什么的。然后呢，那么所以有的人说，你看这个尼克森呐、啊，你果然是这样这样这样。弟兄姊妹，这样读圣经完全不错了。神从来不是这样叫我们明白他的旨意，神不是这样叫我们明白他的旨意。那么神有没有方法叫我们能明白掉？那就是借着他已经说过的话。所以所有神的旨意都在创世纪到启示录里面。不错，讲到婚姻是神的旨意，因为神圣经明明说那人独居不好，这是原则性。那么到底今天在环境上到一个选择的关口，我现在遇见了几个人，那么现在到底在这几个人里面哪一个是主为我预备的？那么弟兄姊妹，这个时候你只需要明白神的旨意。那么你怎么明白神的旨意？神的旨意都在他的话语里面。所以现在我们就要看神到底怎么对我们说话的。当然 圣经里面没有说某某人三个字把名字写在上面，当然没有。但是圣经的确确能够给我，圣经的确确能够借着他已经给我们的圣经，让我们明白说是这个呢，还是这个呢，还是那个，唯有话可以让我们清楚。所以弟兄姊妹，明白神的旨意是可以明白，不过是借着他的话。所以这是我们天天在我们跟随主这条路上每一个人都需要学会的意思。这是个意思，每一个人应该懂得，都应该有明白神旨意的意思，叫我们知道怎么样来跟随，怎么样才是神的旨意。那么这样你就能知道说，这是神的旨意把我带到地坛那一块。那因为你是非常非常清楚，非常非常明白，所以等到你结了婚以后，因为你很清楚是神的旨意把他们把你们带在一起，所以那个时候你就感谢主。当然如果这位弟兄非常的温柔，非常的有礼，非常的斯文，你感谢主，你找到了一个对的对象。但如果有一天是你在结婚以前从来没有发现，你看见他另外一面，你听见他另外一面的声音，你看到他另外一面的面孔，尤其很稀奇，结了婚以后啊，好像是丈夫啊，所有好听声音在外面都用光了，回到家里都是难听的声音，这个面孔好看的都看过，都天使的面孔都在外面都看过，都用完了，回家呢那个面孔好像就是你欠他钱一样。那么弟兄姊妹，等到有一天你碰到这种情形的时候，你怎么办？因为你明白是神的旨意，你知道这是天作之合，神做的没有错。你能在主面前说主啊，感谢你，你所给我的是最好的。在你结婚那一天，你能这样说；结婚20年以后，你仍旧这样说；结婚40年以后，你仍旧这样说。主啊，感谢你，你给我的姊妹，你给我的丈夫是全世界最好的。虽然吃了许多的苦，虽然受了许多的难为，虽然学了很多的功课，虽然里面有需要有许多的忍耐，但是感谢主，弟兄姊妹，因为你知道说，当初这件事是主做的，你能够很有把握的说，是主把我们带到地坛的那一段。这个时候你能感谢，这个时候碰到困苦的时候，碰到艰难的时候，你们两个能够在主面前两相厮守，彼此勉励，能够度过许许多多个难关。所以弟兄姊妹，其这个和我们一生的道路有极大极大的关系。所以今天我们怎么明白神的旨意？明白神的旨意没有第二条，乃是借着神话。所以我在说弟兄姊妹，如果一个人不明白神的话，他怎么明白神的旨意？他不明白神的旨意，他平常的路是怎么走的？你知道吗？你弟兄他从小得救以后，他就学习明白神的旨意。他常常就问主，出马路就问主。他到学校有两条路，一条路远一点，一条路近一点。他常常问主说：“主啊，你要我走哪一条路？”凭着常识来说，当然走短的一条路。但是有的时候主说：“你走长一点路，他就走长一点的路。”他愿意凡事让顺。那不光在这些上顺服，慢慢的就发现在许多事情上，基督徒应该能明白神旨意。所以这个明白神旨意，不是只有那些爱主的、那些侍奉主的、那些为主做法的，他们明白神旨意。我们每一个人都应该明白神旨意。那么因为你学会了明白神旨意的功课，所以等到你的女儿长大了，你也能帮助她，你也能告诉她怎么样能够明白神的旨意。他在这里也祷告，也追求，也仰望，结果主就让他遇见他所当遇见的人。所以弟兄姊妹，这件事是我们一生学不完，这是我们一生都无法毕业的。因为做基督徒是需要有方向的，那我们的方向是谁给我们的？因为主的话 就是我们路上的光，也是我们脚前的灯。是主的话带领我们一步一步的往前去。所以弟兄姊妹，要明白神的话，要明白神的旨意，就需要明白圣经。所以今现在我们帮助弟兄姊妹这个建立读经法，那个目标不是把大家带成功变成学者，不是，或者变成未读说话的，也不是说目的要让大家这个变，让大家变成个圣经的教授，也不是。我们是一个很简单的目的，就是人人都能够读圣经，人人都能够明白神的旨意。所以这个读经乃是人人读经，这个读经不是特殊的一般人，这个读圣经乃是每一个人都应该这样做的。所以弟兄姊妹，不分男女老幼，不分贵贱，不分我们受的教育到底有多高或者多少，但是让我们记得，我们都应该能够明白神的话。所以我们看见，如果我们要在旷野里面得着粮食，我们要有力量往前跟走下面的道路，需要知道，因为人活着乃是靠神口里说出一切的话。不止如此，今天我们需要方向，今天我们需要智慧，今天我们需要明白神的旨意，是神的旨意引导我们来跟随他。我们因着顺服他的缘故，我们能顺服神在这个大而可畏旷野里面所为我们所给我们的引导，这样我们就能一步一步的来跟随他。那么弟兄姊妹，要明白神的旨意，那个秘诀就在神经里，就在神的话语里面。所以你看见说，我们需要明白神的旨意。他不止如此，这个世界是个大而可畏的旷野，每一个人不知道每天要遇见什么样的凶恶，也不知道每一天我们会遇到什么样的试探。那弟兄姊妹，当试探来到的时候，是什么力量叫我们能够抗拒这些试探？人都是软弱的，但是弟兄姊妹，当我们遇见试探的时候，是什么能够叫我们为主站住做见证？我们都关心我们的儿女，我们和儿女说再见以后，我们就不知道他在学校里面要发生什么样的事，我们不知道，在马路上我们不知道，到了学校我们也不知道，在家里，在我们的跟前，在马路上就不在我们的跟前，在这个学校里面也不在我们的眼前。但是不要忘记，他们不在我们的眼前，他们仍旧在神的眼前。我们看不见他们，神仍旧看得见他们。那么弟兄姊妹，当我们的儿女我们看不见的时候，我们不能保护他们的时候，谁来保护他们？所以弟兄姊妹，今天如果你爱你的儿女的话，不是光给他吃好吃的，不是给他穿好穿的，弟兄姊妹，你还得要教导他们，如果他们遇见试探的话，他们要怎么办？在父母的眼前，每一个孩子都是乖宝宝。有很多人近视眼，不是因为用功用来，是看小说看来。有很多人躲在被窝里面看，这爸爸妈妈根本不知道。现在电脑非常的这个发达，那么好了，做父母的孩子要电脑好，我就给你电脑；你要 CD， 我就给你 CD。那么然后呢，这个做儿女的，你看他非常非常认真在那录 CD， 你不知道他在看些什么东西。做父母的还赶不上年轻人，年轻人这方面灵得不得了，你要多少钱给你钱，你只要好好的学会用电脑就可以了。那做父母根本就不知道说，在电脑里面有许许多多的诱惑，有许许多多的试探。那么弟兄姊妹，这个做儿女的怎么对这些试探说不？这些做儿女的怎么能够刚强的站住？不光这些事情， 安非他命，那些毒，那些许许多多的习惯，色情的东西也好，赌的东西也好，毒的东西也好，不管怎么样，弟兄姊妹，你看你许许多的教育还是电视给他们，也不是父母给他们，是他们的同学给他们。那么今天在这样一个恶劣的环境底下，我们的儿女怎么生存？古时候的时候，那个时候文明没有这样发达的时候，你把儿女送出去，他要穿过一个森林，你会担心他会不会碰到老虎，会不会碰到狮子？那今天的兄弟们，今天的年轻人要能从小长大，到时候能够蒙神的保守，太不容易，太不容易了。弟兄姊妹，今天我们的儿女怎么能够胜过时代？今天我们自己又怎么能够胜过时代？要说儿女，今天你去看那些大学生，你到大学生你这个中间去做个统计，你问问他们的家庭，有几个家庭不是破碎？他们的父亲都是他们从小培养的，母亲也是从小培养的，他们的毅力各方面都是儿女最敬佩的对象。但是确实，为什么到了一定的年龄，你看有的家就分散，就有的家就破碎了？在不相信主耶稣的家庭里面是很多很多，但是你能够说信主的家庭里面就没有这样的，就没有这样的悲剧吗？所以弟兄姊妹，为什么有着许多的试探？而这些试探临到的时候，是不是基督徒都必须要打败掉？是不是基督徒都需要倒下去？那么弟兄姊妹，那个秘诀在什么地方？一个基督徒会倒不会倒，不是问他说有没有遇见试探，每一个人都有机会遇见试探，但是谁对试探说不？是谁能够对撒旦说不？是谁能够对父神说不？那个力量从哪里来？我们怎么能够胜过这个试探？弟兄姊妹，你记不记得我们主也经过试探？我们主怎么对付试探？他说经上有记着说。所以弟兄姊妹，主耶稣是用神的话来对付了他所遇见的试探。今天我们也是一样，我们所以能够胜过仇敌，不是因为我们有一个刚强的意志，千万不要这样想，不是因为我有刚铁一般的意志，所以我就不犯罪。我们每一个人，每一个人的意志都是像一张纸那样薄，但是许多时候我们能够免去试探，那就是因为主的话在我们里对我们说，那个话就变成了我们的能力，然后你顺服了主所说的话，你就离开了那个时代。我们得胜了，我们的儿女也得胜，我们全家都得胜。所以弟兄姊妹，这是非常非常严肃的一件事。许多的父母的只把好东西给儿女吃完了就完了，给他好衣服穿就好了，送他到最好的学校就完了。但是不仅仅你如果知道今天我们所在的世界，如果你知道说今天的艾滋病不过是世界冰山的一角，时候将到，到了有一天你看见父母选择学校的时候，不是问他是国立的还是私立的，到了有一天所有的父母要问说，哪一个学校不会把我的儿女带到那个角落去？美国最好的学校是常春藤的学校，像哈佛，像耶鲁，但是这些地方是同性恋最厉害的地方，也是吸毒性的最厉害的地方。把儿女送到哪里 去，可能是把他们送到世界的屋顶，也很可能你不知道在什么样一个场合底下就已经堕落。你知道吗？这些所谓这个常春藤学校里面的学生有一句话，他说人生啊，什么事都要经过一次，但只要一次就可以。什么事你都要试验，读你试验一次，其他通通要试验一次。你但是呢，他说你只要一次就可以了。但是因此，你我都知道这是撒旦的话语。许多的东西没有一次，没有。我们知道在美国啊，他们有个广告叫 potato chip，potato chip 就是这个洋芋片，洋芋片。他们这个做广告怎么做？他说这个洋芋片好吃的一个地步，你不可能只吃一片，你不可能只吃一片。有没有人只吃一片洋芋片？所以你知道那些饭，那些你看长春的学校那些最聪明的学，你知道这些人是全美国最书读的最好的这些人。最有学问的人，最会讲的这些人，他说我们什么都要试一次，不要说傻瓜。好了，他真的去试，从来没有一次过。有许多人就下去。弟兄姊妹，我们今天的社会就是这样。你看见说今天台湾所处的整个的环境，那个大的环境。你真的叫一个人能够出淤泥而不染污，不被污染吗？这是不可能的。所以弟兄姊妹，在这个时候，我们怎么能够怎么能够说我不胜？怎么能够说我能够胜过试探？我怎么能过一个得胜的生活？没有第二条，因为每一次的得胜都是靠耶和华。所以弟兄姊妹，平常我们就是把主的话丰丰富富的藏在我们的心里，不是叫我们做是教授，不是叫我们做个圣经学者，不是叫我们会讲道给别人讲，乃是为着我们日常生活的时候，在各种不同的遭遇里面，在各种不同的环境里面，我们能够胜过试探，能够做一个圣人。所以弟兄姊妹，从小从一蒙恩得救，我们就需要明白这个话，那些方法必须是简易的方法，因为人人都会受试探，所以人人都需要这个话，不是只有圣经的教授，不是只有圣经的学生，不是只有为主说话的人，那是人人。所以弟兄姊妹，因为这个缘故，我们需要明白这个话，所以我们是从这个角度来帮助弟兄姊妹。所以现在的方法一定是每个人都能用得上，一定每一个人都有效的。然后经过一段时间以后，你看见说法能开花，能够结果的。然后因为他经历过了，所以他能够把他的经历来告诉他的儿女。我觉得我们家庭家庭的孩子们在一起的，我觉得最大的一个快乐就是儿女们他们要从我们的身上学一些宝贵的经验。他们常常问我们说，你年轻的时候你会遇到什么样的情，你怎么样胜过这些弟兄姊妹。那因此我们在主里学过一些功课，现在我们能把一些功课告诉他们。有的时候他们年轻人问说，为什么基督徒不能够听一些摇滚乐，特别是基督徒摇滚乐。你知道在美国不光只有摇滚乐，还有基督徒摇滚乐，叫 Christian Rock， Rock 是摇滚乐。那么有的人呢，把说 Christian Rock 是基督徒的摇滚乐。那么弟兄姊妹，不要忘记了，光是这些摇滚乐的背后，你如果知道这些的来源的话，你就能够帮助他，你就能告诉，你就从神的话语里面给他看见说，有的音乐根本不是那个不是根本不是那个音乐本身有问题，是那个律动本身有问题。 所以弟兄姊妹，这些都需要从主的话里面得到支持，然后孩子们知道，哦，这个原来是神的话，所以我愿意支持他。少年人有什么来接近他自己的行为呢？乃是靠神所给的一切的话。所以弟兄姊妹，我在说，今天我们没有儿女们不可能跟着我们一辈子，我们不可能用这绳子拉着，没有用的。所有在我们眼前的儿女都是乖宝宝，都是好的，没有一个是坏。那么世界上坏人到哪里去？每个家的孩子都是好的，那坏孩子到哪里去？真正活在主面前的好的才是好的，所以我们要教导他们活在主的面前，怎么能胜过这些事？那么弟兄姊妹，那是靠着主的话。所以主的话是我们的能力，主的话能叫我们胜过世事，主的话能叫我们在千钧一发的时候能够悬崖勒马，就是主的话。所以弟兄姊妹，因为这个缘故，你看见我们的生活，我们的动作，我们每一点都需要对自己的话。那不止，我们常常说基督徒过的生活是信心的生活，信心的生活。